也不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是一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一个切实的提醒，就是在我们学生们都要返校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给我们一个切实提醒，不光注意到学业，也更注意到我们自己作为父母和作为儿女，我们的灵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孙子孙女的灵命，所以是这样一个题目。好，我们能不能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39到40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9到40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好不好？谢谢。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怎么样选择一个好老师。那么现在呢，马上都要开学了，有的人是去大学啊，学他们将来要做拯救世界的伟大的工作，还有的呢是去幼儿园，开始觉得自己很自豪。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刚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在那个黄色的校车门口给他拍了一个大照片，第一天上学，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但是其实对我们大多数的这个父母来说呢，这是表明我们的生活终于可以开始走上一个正轨了。所以呢，我特别选了这样一幅照片，反映了我们很多妈妈愉快的心情，他们如此的高兴，以至于都变了20岁的年轻。这就是我们妈妈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啊！我们孩子终于可以上学了。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像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不但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学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预备他们的灵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哈，现在呢哈，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哈。现在你要跟孩子和大人讲话呢，他们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这个 Pokemon Go 啊。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铁轮子滑一滑就可以了哈，现在到时候都是有一个 Pokemon Go 啊。你们知道吗？ Pokemon Go 在它上市之后短短的2周，这个它是有2家，一家美国公司和一家这个日本公司叫任天堂合作的哈。它的市就说是两家的市值呢，已经超过将近40个 billion 是多少？400亿美金了。2周到3周之间哈，2周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商业成功，很大的商业成功哈。我们很多人设计很多汽车哈，设计汽车不如设计 Pokemon Go。如果单从商业的角度来说，那如果有一个人，就说这个灵命的重要性哈，如果有一个人来找到你或者你的孩子，说我愿意教你怎么样写 Pokemon Go， 写这个呢大约需要2年时间。我们大概你写成之后呢，我这个钱呢，这个50亿的市值呢，我可以分给你1亿，比如说哈，一个 billion， 10亿不是1亿啊，10亿一个 billion。我们多少人愿意辞职，或者是让我们的孩子退学，去学习怎么样写 Pokemon Go， 怎么样写程序的？多少人愿意？每个人都愿意是吧？我相信哈，我相信特别是年轻人，愿意不惜代价。不再玩游戏啊，白天黑夜的写这个 Pokemon Go 哈，他们很愿意。如果你告诉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2年之后，你的这个写成这 Pokemon Go 可以有10亿的市值价值给你哈，我们很多人都愿意。但如果这个人再告诉你一下哈，但是有一个条件，你知道什么是条件吗？条件就是你写完之后，我这个10亿呢可以在2周之内给你，但在给你的时候呢，你拿到这个10亿美金的市值的这个现金的时候哈， 过一个小时你就必须死亡。你们谁还愿意做这件交易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再会做这件交易了。这就说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很简单的事实，就是生命比金钱更重要，对不对？但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不是在一个小时后死亡，而是在一个小时之后离婚，你愿意吗？很多人很愿意哈，我看你们的眼神就说是这巴不得赶紧拿着这个十亿去找另外一个哈。就是世界给我们各种的诱惑，或者是不是离婚，而是说你生一个重病要残废，你愿意吗？或者是你要从此有很多精神的问题，有很多财务的问题，有很多子女的问题，让你夜不能眠，白天 也做不好事，你愿意吗？你要花什么代价才能把这个成果做成呢？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16:26说过，就是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在我们追求这些世上的学业、世上的目标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注重我们的灵命？因为它是存到永远的。我们用什么样的努力去，就会换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追求今世的努力，我们会有今世的结果，如果我们有永生的目标去努力，我们会有永生的结果。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顺着今世的要求，通过这世界给我们的要求去追求，去花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收今世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要求，按照圣灵的要求去追求永生的事，那么我们就收割的是永生的益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前提。所以今天这个提醒就是说，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作为儿女，不但要追求学业，学业很重要，我不是说学业不重要，而是说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灵命的准备。所以在新的一年，让我给你一个挑战哈，新的一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危险，我们要有点冒险精神啊！我们太多人眼界太狭小，注重到自己眼前的那一点事情，我们要活得更加危险一点。不是说我们没事情就是从这个高楼上跳下来哈，寻求这种无聊的刺激，也不是鼓励你们的孩子故意的晚上半夜去开车把你们吓得睡不着哈。我们要对于这个黑暗的国度，对于魔鬼掌权的势力更加危险一点。我们要在这个世上做世上的光，给黑暗带来危险。我们要做世上的盐，给这个堕落的世界带来危险。所以我们在刚才在路加福音6:44我们读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或者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一个小学生他从老师那里学加减乘除，他学成了他会加减乘除。一个大学生从老师那里学习他们专业的知识，当然了并不是他以后不能够发明创造，只是在他学习的过程中呢，他就是学他老师教他那点东西。有人说我并没有向一些不好的人学习，你知道吗？ 对于什么事，谁是我们的老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谁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呢有两种，第一种是你自觉自愿去学的，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追星，对不对？比如说某个明星梳了某种发型，对不对？所以你看满街都是这种发型，这是他自愿去学的。然后呢，我曾经很羡慕过我的一个同事，他说话的时候喜欢这么搓手，我也就很不自觉地喜欢这么搓手。这些都是我们自愿去学的。还有一种是你被迫去学的，比如说你强迫你的儿女去学钢琴的时候，他这个钢琴老师是他的被迫去学的。所以我们有两种老师，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被迫的。同样我们也有很多自愿去学习的，我们有很多自愿学的。比如说我们看见有世上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人，哎呀，工作两年就可以有10亿美金的市值，这是多么好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些金石的诱惑，或者是我们看到说，哎呀，那边走过来这个女孩子，虽然我已经有太太了，但是我觉得她比我太太更好。我们有很多金石的诱惑，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跟某某人做生意，虽然有一点行骗行贿或者一些不好的行为，但是我可以做很多好的事情啊，比如说造福乡里。我们有很多金石的诱惑，从名誉、金钱、地位。我们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羡慕他们、嫉妒他们。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我们就不自觉地效法了他们的行为。还有一个是我们被迫的，所以这个比较好理解哈，不是不自觉的是好理解，比较不好理解是我们被迫的。这个世界经常是我们被迫的老师。什么叫被迫的老师？曾经有一个女孩来找我，她说她很憎恶她的继母，她跟她的继母关系很不好。这个孩子不能说孩子，这是个年轻人，已经大学毕业了。他非常憎恶他的继母，然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我昏倒之前，把他继母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告诉我了。我有很多详细的细节，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然后呢，然后再说，我告诉他一个令他震惊的事情。我说，孩子啊，你知不知道，我向你保证，你20年后跟你的继母一模一样。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当我们非常在心里恨恶一个人，或者在我们心里对什么事情非常的这个有一种我们叫论断的态度，就把他这个不原谅人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像那个人了。这是我们被迫的老师哈，这是我们被迫把他认为我们的老师。因为圣经叫我们心思意念100%的注视到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100%的像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恨恶一个人，我们拼命对自己说，我不要像某某某，我相信我们都会尽量不像某某某，但是那某某某就不自觉地成为我们的老师和标准，我们就不自觉地会向他靠近。比如说曾经在加拿大有一个牙医，这个牙医呢是很体面的人，他对太太很好，从来不打骂太太，对儿女也很好。但是呢，他的一生的准则是他非常说我不想像我的爸爸。为什么他不想像他的爸爸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酗酒的人。你知道加拿大冬天很冷哈，很多人很爱喝酒，特别是北部，往北往那个 New Brunswick 和那个 Nova Scotia 那方去，很多人很喜欢喝酒。所以呢，他呢，他的父亲酗酒，打他的妈妈，打他和孩子。所以他说，我长大之后绝对不能像我的父亲。所以他的父亲在无形中成为他被迫的老师，他不自觉的，被迫的。你知道所有认识他的人说什么吗？ 说的确，你现在行为处事的方式跟你的父亲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当他说我不想像我的父亲的时候，人在心理上不自觉的就像他们。你看什么多了，想什么多了，你不自觉就过去了。他虽然表面上不酗酒，但他心里有同样的苦毒、骄傲、仇恨、凶杀。所以我们这个，我是搞工程的哈，下来给大家用一个图表来，这个工程的图表来解释这样一个我们的老师的事情。我们的老师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世界，他有就是这世界上的事情，他给我们一些这个世界的课程。这个世界的标准呢，我们知道是与日俱下的。我们年长的弟兄都可以告诉我，我那个时候如果自己去偷个看看电影，那就是很不好的事情了。等到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吸烟，就是很堕落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到了今天，这个大麻已经很快要合法化了，很快我看所有的毒品都要合法化了。所以我看世界的标准在不断的往下走。我们很多这个老的说是，我们那时候结婚就是组织上这个一说可以就可以了。你们谁知道组织上是什么吗？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组织上了哈。就是说用今天的话说，如果是政府说 A 可以和 B 结婚就可以了，那然后呢，到了我们的时候就可以自由恋爱，争取父母同意。那现在呢，你可以不结婚就可以先在一块了，而且觉得不合适就再分开，可以一夫多妻或者多夫一妻。然后所以我的朋友最近从这个昨天来看我，他们开了很远的路，然后他说完了以后我要去 Target 买点东西，在这个 Target 的厕所现在进去要小心哈。所以他进厕所之前呢，这是一个女士哈，她先很小心的打敲了敲门，说里面有人吗，然后她才敢走进去。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可以有这个超性别的人进来出去，他为了自己的方便，所以他先敲敲门哈，尊重一下别人和自己的隐私。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在不断的走下坡路，那我们的标准呢？我们的标准，我们说我们比世界强，我们是华人，我们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比这个美国的自由化要好。所以我们呢说，你现在呢不可以未婚先孕，但是你在一起呢拉拉手亲亲嘴是可以的，拥抱一下是可以的。我们的标准总是在世界标准之上一点点。我们说全世界说你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追求世界的繁华富贵上，我们说你不需要把所有的世界追求在世界的这个荣华富贵上，你只需要每周拿出2小时来教会就可以了。所以用个工程图表，就是世界的标准在昨天今天到明天在不断的下滑，我们的标准也跟着下滑，但是总是比世界高一点，但是我们却离神的标准越来越远。我们从今天，我们知道神昨天今天到明天永远都是不变的，他的标准和他的道德和他的对我们的心思意念永远都是不变的。我们在随着世界的不自觉地看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我要挑战你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很多人，我们的生活特别是中年，像我们中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叫做巡航，叫 cruise control 的阶段，养孩子，然后后来退休，退休的时候抱孙子，中产阶级的这个 cruise control 哈，这个阶段，英文中文叫什么？叫这个巡航控制，速度控制阶段。换句话说，我们处在很平稳的阶段。我希望你们变得危险一点，挑战这个世界。当世界都说你可以去吸毒的时候，你说我不去， 当世界都说你可以稍微有一点名利的时候，你说我舍下所有的名利，单单追求上帝。当这个世界说你不需要去找小三啊，别人去找小三你不需要，你只需要跟一些长得比较漂亮的女朋友经常喝喝茶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把所有的爱慕都给基督耶稣，同时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说，这个孩子并不是单单追求世界的学业。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学业？你知道大学为什么最初创造吗？教会最初立定大学是要让人知道上了解上帝的真理。你猜是谁造了原子分子？你猜是谁造了这些所有数学的原则？这些规矩是谁定的？不都是上帝吗？但是我们今天上学的目标是为了有一份好工作，最好能够直接进入 Pokemon Go， 找到一个好的媳妇，最好是这个自己带着这个10亿美金的嫁妆，或者是等等了。但是我们的往往忘了这一切我们上学的目的。中国人传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女孩也是一样，倒过来了哈，不是颜如玉，有如意郎君哈，啊，金钱、美色、读书的目标，对吧？完全的世界，完全的肉体，完全的败坏，对吧？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标准现在离神的标准越来越远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活一个比较危险的生活，和世界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在路加福音6:39，不是说到吗？你们知道40节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凡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但是前面说一句话，叫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都是要掉在坑里吗？你们知道这坑是什么坑吗？地狱的坑，硫磺火湖。这个世界的目标是什么？这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世界和它其中的一切最后要被扔在地狱的火里。我们在启示录里都读到，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精力花在什么地方？我们把我们的精力花在有永生价值的地方，还是花在今世的事情上？你知道在你今生所有的财产中，所有的你都必须留下。我们都听过洛克菲勒的那个故事，对不对？洛克菲勒死的时候，洛克菲勒的这个律师从他房间里走出来，很多人问这个律师说，洛克菲勒作为当时的世界上最大的亿万富翁、百万富翁，留下多少的财产？那个律师说他全部都留下了。但是你今天知道有一种财产你是不需要留下的，你可以带进永生，有永生的价值。我不是说你个人的永生哈，我说这个财产可以带进永生的。你们知道这种财产是什么吗？只有一种财产你可以带到永生，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们的儿女。圣经说耶和华赏赐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产业，而这个产业你是可以带进永生的，有一天他要和你一起站在神的审判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在预备儿女学业的时候，同时也想想他们的永生？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空间，让他们能够成长，我们要给他们一点空间，让他们可以更加靠近神，而不是更加靠近我们的标准，更靠近神的标准。那么就说谁应该是老师呢？我们儿女真正的老师其实不是我们，也不是学校，真正的老师应该在约翰福音16:13，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里说了这里两次哈，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当然也包括数理化，我相信。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呢？第一，我们首先要相信圣经是绝对无误的， 什么叫我们相信圣经误是什么意思？圣经并没有告诉你怎么样写 Pokemon Go， 对不对？圣经也没有告诉你怎么样这个使用微波炉或者修车，很明显。圣经无误不是说它什么都有，而是说它所告诉你的全是对的，全是事实，全是真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那么今天呢，很多人说你有你的圣经，我有我的新派的想法，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思潮，有很多的反应。所以呢，他说你两个都要学，但这里说他要叫你圣灵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一切的真理都要从圣经来检验，不能够和圣经有抵触。所以我们是圣经的绝对主义者，不是圣经的相对主义者。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不是相对的真理。今天相对的真理非常的流行，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这样咱俩谁都不得罪谁。但是你知道困难在哪儿吗？在现实生活中这样行不通。我比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对你的太太说你是我相对的太太，或者你太太对你先生说你是我相对的先生，这可能吗？真理只有一个，你要么是要么不是，要么对要么不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你不可能模棱两可。你今天到底是不是想跟我结婚呢？相对的。我想不想跟你结婚是相对的事情。或者说你一个大夫来到救一个医生，都要生死的问题，说今天我可不可以动手术呢？这个问题是比较相对的，我既可以给你动也可以不可以动，取决于你和我的想法。所以绝对的真理在关于生死的问题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所以圣经是绝对的真理。第二个呢，我们要顺服圣经，也是顺服圣灵。第三个，要常常祷告。祷告首先需要一个谦卑的心，所以祷告我在一些场合说，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告诉大家，祷告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祷告第一步常常，我个人的看法是从跪下开始。为什么？祷告是谁求谁啊？是上帝求你还是你求上帝？从一个外在的形式反映一个内心的实际。我们常常说不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学校，是到圣灵的学校，是上帝你需要回到我的学校，你需要被我再教育，重新劳改。到底是谁需要？是我们还是上帝？所以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生活。为什么需要一个教会的生活？你觉得圣灵在别人心中和在你心中一样吗？显然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一个圣灵，同一本圣经，同一个教会。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互相的扶持。将来有一天我们作为一个新娘进入永生，我们作为基督一个身体进入永生，我们作为同一个圣殿。如果你想想这个圣殿哈，如果作为圣殿的话，我们进入永生的时候是一块多余的石头在圣殿的外面，那是一个什么光景？你还是圣殿吗？你说我是圣殿，但是我不在那个圣殿里，我在那圣殿外面。或者是你说我是新娘哈，比如说你我是新娘的一根头发，我这头发呢不在新娘头上，我是在新娘的那个头发那个身体外面，你还是新娘吗？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在教会里，我们还算基督的身体里吗？这是个很大的疑问哈。今天请大家思考。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要效法基督，跟随圣灵。所以那么圣灵在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呢？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课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加拉太书这个里头，圣灵九个果子，第六章 所以第九节的圣灵九个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仁爱。圣灵是怎么爱我们的？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基督在我们是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爱我们。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子女，爱我们周围的人，也是在他们现在的光景中就爱他，对不对？所以爱是爱可爱的人呢，还是爱不可爱的人？如果我们爱可爱的人，我们和世界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当然是爱不可爱的人，而且是按他们的方法。我们常常是按我们自己的方法去爱人。你们都知道爱有五种语言，对不对？学过吗？爱的五种语言。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就是那个 Chapman 的，它并不是一个全备的说法，它只是五个比较常见的方法。有的人他的爱是言语，他很多女孩子很愿意跟你谈话，谈话之后你有一个倾听的耳朵，你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对他来说他就感受到爱了。很多人的爱呢是一个身体的接触，你给他热烈的拥抱一下他就觉得爱了。很多人的爱呢必须有一些他希望得到的爱呢是你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你今天给我做饭了，做一顿好吃的饭，我就觉得你特别的爱我啊，有这样的人哈。还有的人呢，他的爱呢，所以第四种爱的语言就是礼物啊。如果我给你买一个什么小礼物，买一朵花呀，或者是买一个这个什么小礼物啊，他就很高兴了，他就觉得你爱我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待着。每个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我很喜欢买礼物，但他其实只需要时间跟他待一会儿就可以了，那就叫鸡同鸭讲。所以我们爱人要按他们的方法去爱。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我碰到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小到大对他的女儿非常的关心。他的女儿打网球他是陪着打，骑自行车他是陪着骑，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啊。爱的一种语言是时间，他的语言是时间啊。那然后呢，他女儿呢在青春期的时候非常的反叛，决定不上大学。然后呢，他按照他的想法，他的女儿呢要去这个我们所谓的小藤呢是应该可以的，所以要去 UM 呢，UM 不行，就是那种感觉哈，就是这种感觉。结果呢，到了那时候之后非常反叛，就是他突然决定不上大学了，他去了中国的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孤儿院，在那个孤儿院里呢。不说孤儿院不好哈，而是说他这个态度的问题哈。那个，这个在孤儿院里待了之后呢，觉得非常的这个消极、消沉和绝望，所以他终于给他的爸爸打了一个电话，说爸爸，你从小到大一直没有爱过我。他爸爸很震惊哈，说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哈，我陪你打网球，陪你这个干这个干那个哈，骑自行车什么都是我教的，游泳也是我教的，啊，为什么说是这样呢？他的女儿其实，他女儿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是鼓励的言语。他其实需要一些鼓励的话，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哈，这不是很有钱，像我们这样的人哈，就买了一个很贵的飞机票。飞到了这个广西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跟他的女儿见了一面，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所以他女儿回到现在，这个女儿现在后来回到美国了哈，重新上了大学，然后那个同时现在也在教会里，他的教会里服侍。对，说是就是因为那几句鼓励的话。所以当我们说到仁爱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爱，如同上帝爱我们是在我们的光景中爱我们，我们要在别人的光景中爱他们。然后我不可能把九个语言都九个果实都说完哈。喜乐，那么喜乐的话呢，喜乐就是不发。首先第一条要不要生气，对不对？特别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我们周围是很多这个父母哈，特别是爸爸很喜欢生气。为什么生气啊？为什么我人会生气？就是说，本来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什么叫本来？就是在我的想法中这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啊，但为什么最后不是这样的呢？我就很生气。就是说 我的想法，我的权利，我应得的，我期望的，没有得到，没有达到。所以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所有的财产、能力和我们的所有的想法、计划、时间奉献给上帝。我们心中有一些认为是我们的，一定要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我们没有完全奉献给上帝。所以喜乐的前提是绝对的奉献，而喜乐的另外一个反面是无聊感。现在的很多孩子说我很 boring， 很无聊。无聊感是另外一种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无聊感？无聊感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没有目标。你想，如果一个人每天忙着写 Pokemon Go， 他会有无聊感吗？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他觉得时间不够，他想到他的那个10亿美金的这个收成，他会非常的兴奋去追求这个事情。人无聊感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目标。圣经说民若没有了意向，没有了目标，就会放肆，就会胡作非为，就会追求一些不正当的娱乐，不正当的刺激，因为他很无聊。你知道上帝已经成就了一切，上帝的标准远远高过世界的标准，所以我们的标准也应该是我们期待做得比世界更好。我们期待在一切事情上，上帝的能力可以让我们远远地超过这一切的成功。我们要有积极的向上的态度，期待着伟大的成功的态度，因为上帝是伟大的，我们服侍一个伟大的神。我们常常说，哦，这就是我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很无聊。所以这是喜乐哈，喜乐的前提是还有和平。这和平呢是平静和平哈，圣灵的果实。圣灵在我们中间赐我们和平，不是赐我们平安无事，而是赐我们和平。你和什么人讲和？一般来说是和你处得很好的人讲和，还是跟你处得不好的人讲和？讲和都是敌人在讲和，对不对？所以使人和平都是使互相不喜欢的人讲和才对，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让人讲和呢？首先我们与上帝已经讲和了，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认罪是和平的前提，认罪是和平的前提。我们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心中有一种罪疚感，他很喜欢指责别人，凡事都挑别人的刺。为什么？除了生理的原因以外，在心理上，如果我们自己的罪没有向上帝承认，没有得到赦免，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别人都和我们在犯同样的罪，我们就特别的注视别人干同样的事情。你也原来在偷吃啊，或是你原来在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经常指责别人，所以我们非常的痛苦。然后呢，我们对自己有的时候心情上也没有平和和平。为什么？因为我们忘了和平的第二条是和我们自己哈，第一条是和上帝，第二和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为什么怎么样和平呢？首先要接受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很多年轻人不能够接受我们是亚裔的这个现实，因为在广告上看见的美人都是长得金发碧眼的，而且发现自己的身体形象跟这个广告的标准差得很远。不光是广告，在电视上，在文学作品中，好人一般都是金发碧眼，而亚裔形象通常都是搞笑的或者是小丑。这在你们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文化的倾向哈，但是我们其实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你知道耶稣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以色列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他其实是在亚欧的中间哈，他虽然是亚洲，但他是亚欧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中从来没有描述上帝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长得什么样，耶稣长得什么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让我们更加注意我们的品格。耶稣反复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顺服上帝，这都是什么？都是他的灵魂灵命生命的特质，而不是他外表的特质。而今天这世界让我们注意的什么？外表的特质。但是我们外表是谁造的？也是上帝造的。所以如果我们和自己要保持一个和平的心，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是神的形象这个事实。然后下一个是忍耐。我们忍耐很重要哈。忍耐第一个就是说，神忍耐我们，圣灵忍耐我们。我们多少次犯罪，神仍然忍耐我们，把我们挽回，对不对？同样，我们给我们一些孩子一些空间，允许他们犯罪，也允许我们自己犯罪。错了哈，说错了，就说是犯罪之后允许我们自己悔改哈，就不要太多自责。然后呢，同时呢，有些父母呢，就是给孩子一点空间，给孩子一些犯错误尝试的空间，有一些忍耐的心态，有一些忍耐的心态。特别是有一个说法很重要哈，就是我们要活得有危险一点哈，我们要去抓这个 Pokemon Go 哈，不是抓 Pokemon Go， 是抓什么呢？在别人，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这个朋友，或者在我们的丈夫妻子做好事的时候，做对了的时候，我们把他抓住，我抓住你做对了一件事。我们不要老是看他抓住他做错了一件事情。这是忍耐的一个很重要的，忍耐的常常你就会发现要抓住别人做对的事情。所以然后下面这几个我就跳了过去啊，直接跳到最后自我节制哈。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家庭中呢，或者我们自己呢，鼓励自我节制，因为圣灵的果实是自我节制。自我节制的前提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告诉我们当做的事。但是对我们孩子来说，我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我们去节制他们。在小的时候可以，在大了之后就很困难。我们的目标是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成熟起来，能够自己让自己为自己，圣灵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每个人能够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这个最后说的自我节制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并不是说让我们自己逛街这些圣灵的果子，而是因为希望我们能带动周围更多的人，我们自己做门徒，做主的门徒，也希望别人能够效法我们做主的门徒。无论是领人信主，还是让人更加的有圣灵的果实，希望别人看见我们的样子，就能够这个更加接近基督的样子。好了，今天这个时间有点长哈，不是什么伟大的真理，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希望对大家有一些现实的帮助，一些现实的提醒，在我们一起和圣灵回到圣灵的学校里，追求圣灵中的果实。好，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在这个世界变得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疯狂，在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家庭的压力越来越大，对我们个人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时候，神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知道神，你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我们是靠着信心进入永生，不是靠着行为。神，也求你让我们祝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聆听圣灵你在我们心中所说的话，而不是聆听我们周围人给我们施加的压力。神，求你赐福我们，赐平安、喜乐、盼望、爱心、信实、良善、恩慈、忍耐、温柔、节制在我们的心中。神，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的家人，也祝福我们的后代，直到千代。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